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探讨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为信仰来争论，但是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合宜的态度，在这些事情上求主引导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决定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谈到一个护教学当中大概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最常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基本上蛮特定，是中国大陆来的慕道友常常会问的问题。台湾来的人呢，大部分人不问这个问题，很奇怪，都是知识分子。台湾来的人呢，管他进化不进化，因为台湾来的人呢，无论搞什么科学的，或者不搞科学的，人人信宗教，所以他从来不认为什么科学跟信仰有任何的冲突。那在中国大陆呢，当这些年开始有点变化了，越来越年轻的，像80后的这些年轻的一代，可能想法不一样了。否则的话呢，随着年龄越老，越是觉得科学跟信仰是势不两立的，两个只能选一个。就上次我们提到理性与信仰的问题。所以十年前我做这个我的神学院的博士论文，那时候其中调查一下关于这个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讨论的问题啊，人有罪啊，这类类的问题啊，哪一类的问题对你的信仰、接受信仰来讲障碍最大？2/3的人认为科学信仰是最大的障碍，而谈到科学信仰，90%的人都提到进化论。台湾来的人呢，只有1/4的人认为科学跟信仰有冲突，中国大陆是63%。你就知道海峡两岸差多大。那这是十年前的哈，十年后再调查可能又不一样，而且你要看年龄，我就说80后的人可能想法不一定那么高的比例。不过我的印象中经验里面，就是年龄越大的越觉得科学跟信仰这个冲突很大，当然也是因为年龄越大呢，这个思想教育意识形态来讲受的那个教育根深蒂固的，而且年龄越大呢越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的时代就是用科学反宗教，那越后面的人呢越来越接近我们今天所谓后现代，后现代人是反理性的，反理性的。那么理性主义是认为科学跟信仰势不两立，反理性的人觉得说，谁说的，理性算啥了。所以他一把理性甩到一边去以后，科学跟信仰就是可以各玩各的或者什么的。那台湾来的人呢，各种宗教都有，民间宗教的什么奇奇怪怪的都有，就是不信教的很少。所以我就说，在台湾来讲，你要找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像中国大陆那样的话，几乎像最近刚进口的熊猫一样少。在台湾很少有这种绝对无神论的，极少。如果有，都出产于中国大陆，无神论者。但是呢，这也是争论很厉害的问题，到今天还是。那今年刚好很特别，今年什么特别呢？2009年是达尔文哪一年出生你知道吗？1809。所以达尔文200年的诞辰。然后这个他的进化论什么时候出版的呢？1859，今年150年。所以今年你看着吧，全美国各地都有达尔文进化论的150周年庆的活动，又是达尔文的200周年纪念生辰这个生日。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很多。而且一谈到进化论呢，这个可以说非常情绪化的啊，情绪化就是说那种竭力赞成进化论、反对任何人批评进化论的人呢，会觉得反对进化的人都是他们用的字啊，科学家用的字啊，这些都是什么什么博士的哈、用的字眼，就是说谁反对进化论，那个人不是白痴就是
笨蛋就是什么？还用这种字啊？用这种字眼，他不会说，哎，这个人的理论观点跟我不一样，可以心平气和谈。冒支持进化论，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他说进化论者也有他的 evangelist， 就是他们的传教士，进化论的传教士，很凶悍的。那反过来讲，当然赞成创造论或者说反对进化论的，有时候也是用非常情绪化的字眼。所以这个问题，从进化论推出理论来150年来，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好像还是在一个有相当情绪化，争论很厉害的。那因此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来看进化论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也要了解，就是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但是也有一些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为我们的信仰而辩护，可是也不要太过火。太过火就是说，也许我们的证据到底有几分证据，到底我们的证据是什么，诸如此类，我们先确定一下，免得就是我们也变成很偏激的反对进化论，而且甚至你不知道在反对什么进化论，碰到进化论就反，不要搞错了。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希望把这整个问题澄清，然后缩小一个范围，就是说真正问题，进化论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诸如此类的啊，而不是一个我们叫做扩大打击面，就是所有进化论都有问题，可事实上有很多的所谓的进化论的某一个部分呢，是铁证如山的，而且基督徒都赞成的。譬如说，如果你不赞成进化论，你就不会去什么什么养这个狗那种狗，那什么纯种狗或者是特殊的狗，哎，都是进化论弄出来的。你现在吃的芒果，10个有9个都不是纯种的原来的芒果，红红的那叫苹果芒果，是苹果跟芒果杂交出来的，哎，又甜又香又好吃。那纯种的芒果呢，绿绿小小的，毛很多的，那个就是用进化论做出来的好吃的芒果呀，那你不相信进化论，你说那叫进化论，是啊，那有一部分是进化论，待会会讲清楚。比如说你别碰到进化论就反。好，我们先说一说似是而非的进化论的观念啊，我们叫做迷思。迷思这个字是英文，这个字本来可以翻译成像神话故事这样。那我们现在不再说它的是神话故事，我们只是说，所以台湾把它翻译成迷思，刚好这个音嘛啊 ，miss， 就是说听起来很对，可是事实上呢可能有问题，我们叫做迷思。譬如说第一个，有些人说，特别是这种说这种话的人，都是积极赞成进化论的人。那如果你从国内来的话，每一句话都是教科书上说的，那我们都是后面加个问号，真的吗？这样的意思啊。第一，他说进化论不仅是理论，是事实，进化论是事实，不能推翻的事实，还在争论，就等于说你就等于是清清楚楚看得见的是个事实，你都还否认它，啊，意思在这里。但问题是，进化论是理论呢，还是事实呢？啊，这个问题。现在终于高科技可以听话一点出来了，但是这个听话的电脑不是我家的电脑，是我家电脑不听话，这个听话。准确的来说，进化论为什么会争论，就是因为你知道，通常的科学上我们先有一个叫做假设或者假说，叫 hypothesis， 就是说先提出一个可能性，叫 hypothesis，然后进一步经过很多证据以后，可能会变成一种理论。但你即使到理论阶段的话，还是可能有好几种理论来解释同一个现象的哈。那么假说呢，是比理论还要初级一点的。等到这个理论经过各种的证据、各种的讨论，就发现有一种理论赢过所有的理论，就唯一准确的，那个就变成那个理论叫定律了啊。所以我们有万有引力定律，不是万有引力理论，这是定律啊。所以我们学化工有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定律就是说任何不一样的理论来说都已经证明错了，只有这个是对的啊。所以先从假说到理论，理论到定律。那问题是，进化论是定律吗？是事实还是理论或者是假说呢？至少目前还没有人，即使包括最强烈支持进化论的人，虽然一再说他是
事实是一个好像像金屋像个定律一样的。即使是如此，大多数的科学家没有把进化论当成定律那个层次，最多是当成所有的理论当中大概最好的一种，但是不排除还有别的在竞争，只是说他觉得别的理论不够看，只有这个最好啊。但还是在理论阶段。那反对进化论的是认为说他连理论都够不够格，他只是在一种假设状态，诸如此类。那为什么待会会提到一些他的弱点哈？为什么会在争论，一直他一直没有办法变成定律，甚至在理论这个阶段呢，都还有一些新的理论在提出来，还在跟他在争论啊等等。所以呢，严格说起来，我们先说这个结论来讲，进化论还不是事实，还是一个有争论性的理论。那么在美国，你特别在报章杂志新闻偶尔就会提到说，哦，某某州又通过一个什么法案，说上课的时候除了讲进化论，你要教教别的理论，这个理论这个理论。那有时候提出来又被法院否决掉了，你知道为什么要争论，就表示说还有人不太服气，不太服这个进化论。就进化论150年不是理论上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它，可是现在是150年之后呢，所以他们说今年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这个150周年庆呢，很可能很有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是进化论学者赞成进化论的人的大张旗鼓的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证明我们是绝对准确的啦等等。但也有可能这次的庆祝大会就是进化论又要可能改头换面的一个，就说可能倒台或者是另外一个东西。达尔文死的时候1879年，所以1979年是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纪念的时候，在芝加哥开的大会呢，那时候的大会不是正式的宣言了，不过基本上的共识是达尔文死了100年了，他当时进化论所提出来的一些东西有些证据还没找到，他死之前都没找到的，100年之后很遗憾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继续努力吧。这是1979年那是芝加哥大会的结论，表示说还没赢了，还有人在反对，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证据还比较薄弱，所以嘛，当然赞成人就说所以革命还会成功嘛，所以同志们继续努力吧，这个意思啊。当然又过了30年了，那是不是30年的努力发现我们现在终于更肯定了，还是说30年后的今天还是没找到？那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哈。也就在1979年就30年前那个时候前后，待会会提到有一种新的新的进化论理论被提出来了，提出的人就是哈佛大学这个教授。那个理论一提出来以后，这个架就吵得更凶了。这个人是进化论者，而且口才极佳，每一次代表进化论出去辩论，在法庭辩论，在哪里辩论都是这个人啊。跟他的理论呢就颠覆了传统的进化论，把达尔文的老兄啊几乎给轰下台了，叫做进化论，可是没有达尔文了。哇靠，这一下子闹翻天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1979年芝加哥那个大会庆祝或者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庆的那个大会当中发生的事情。那30年之后你再来看看哈佛大学的那个理论今天又怎么看呢？所以非常不一样。好，我先说到这儿哈。所以进化论还不是一个铁证如山的事实，还是要有争论性的理论。第二个，有些人说化石是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一谈到进化论谁反对进化论，他很简单，他就把化石拿出来说这个证据在这里，你还不相信吗？啊，所以因此所有人都说化石是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其实呢一半对的。当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他所有的证据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化石的，可是他死了150年之后，现在攻击进化论的人拿出来证据10之8九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进化论开始，达尔文的证据是用进化是用化石做它的基础的起点，可是如果有一天进化论会被翻了个身，或者整个进化论会被怎么讲翻了个身倒台的话呢，败也会败在化石上， 所以当然待会我会提到为什么化石会结果会成为这个进化论的最大的致命伤。因为化石里面当然这跟进化论的理论有关系的，就是说本来是想说动物是一件一样一样慢慢进化，进化的过程中这些动物们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就是说留下来的化石。那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呢，那么根据进化论，尤其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广义的进化论或者广进化，它从低等到高等会慢慢慢慢慢慢往上走。如果真的是会这样往上走，那当然化石的证据就很清楚嘛，那个路线很清楚嘛。那现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反过来呢？就是发现路线不清楚，就是没有那么多化石从低等高等再一步一步走出来。如果是一步一脚印的话呢，就发现中间很多地方没有了，就从这边一步登天就跑到那里去了，这个中间怎么过去的？我们叫做一个缺环 missing link。 这个 missing link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他快死以前，他写提出进化论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哈，他说到现在为止很可惜，我还没找到这个中间的失落的环节。那么他死以前，他就告诉这些学者们，但我有信心，靠着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找到的。然后死掉了。然后我就说嘛，30年前芝加哥大会就是说，很遗憾，达尔文老兄死以前的未完成的愿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把这些失落的环节给补起来。100年之后，我们还是必须宣布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 还没找到。所以他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嘛。就说100年了，化石的证据比达尔文时代多100倍到1000倍，哎，怎么还是没有呢？所以待会我会提到，哈佛大学教授为什么提出一个理论，几乎把进化论名字保持的把达尔文老兄是赶下台的呢，就是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是承认 missing link is always missing， 根本就没有，他就说根本就没有，别找了，然后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然后还叫进化论。那如果这个是对的，达尔文所讲的一切几乎都没有了嘛，还叫进化论，可是已经没有达尔文的立足之地了。所以我说这30年来，在进化论者当中，不是反进化论的人，是进化论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为了哈佛大学这个理论呢，哦，那是闹翻天了。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就要上去 Google 一下子，待会我会提到那几个名词，上去 Google 一下，你就看这文章有多少，读都读不完，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就是那个架吵得之凶啊。但这是进化论者之间的冲突。那这个代表进化论整个是错的吗？待会儿再说。第三个，因为这个争论当中，很多基督徒是以圣经啊或者基督徒的信仰的立场反对进化论，所以因此有些人这样说了：反进化论的人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都用圣经来反，而且他们碰到进化论都反啊。所以这个来讲要考虑，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教的圣经反对所有各种形式的进化论？那这点我们就要澄清。进化论有两类，一种叫做微进化 microevolution， 就是说在每一种特别是动物的物种里面，它有各种各类各门啊纲啊目啊很多的分类的哈。在各类的里面，它有一种是可以微小的进化，叫 microevolution。这种的呢，是当时达尔文收到的化石证据都是这一类的。他发现他一个岛上面有些鸟啊很特别，全世界只有那个地方有这种鸟啊，形状啊各方面很特别。然后他从这个证据再想出一个理由来说，一定是什么适者生存啦，强弱的淘汰环境的适应啦，所以因此有些动物留下来了，或者有些动物鸟类可能变成这种的形状它才能够活，诸如此类的。但是所有它的证据都是属于微进化，就是鸟变成不同的鸟，鸟变成不同的鸟，但是这个鸟跟鸟之间的变化的过程呢，毕竟还是鸟嘛。但是最后提出的进化论是爬虫类可以慢慢进化成为鸟，这就是第二种叫做广进化 macroevolution， 那就是低等可以变高等。那爬虫类是掉的比较低等的，鸟类是比较高等的。那爬虫类跟鸟类的不同在哪里呢？像恐龙是属于爬虫类的，
恐龙也有一种可以飞的龙，叫翼龙， 有翅膀的龙。那不是用能飞不能飞决定叫做鸟哦。我能飞的很多嘛，蜻蜓也可以飞，蜻蜓不是鸟嘛，昆虫嘛，蝴蝶也可以飞，是昆虫嘛。所以鸟类的定义不是以飞不飞来决定的，所以恐龙可以飞，它不叫鸟。鸟跟这个爬虫类的差别，第一个是鸟外面是有羽毛的，爬虫类是鳞片。羽毛的特别呢，你拔任何一根毛，鹅毛、鸭毛、什么毛都好，它一定有一个毛，然后中间有一个骨头，对不对？那个毛，那个骨头是中空的，这都是爬虫类没有的。那爬虫类是鳞片，所以这个是爬虫跟鸟类的不同。那因此要让爬虫的鳞片变成羽毛，否则它就永远是爬虫，是会飞的恐龙，会飞的爬虫类。还有那个爪，那你知道哈，通常的动物大部分是四个爪的嘛，啊，叫四脚蛇，对不对？四个爪。那鸟类是两只爪，前肢是翅膀，所以前肢的爪怎么样慢慢变成有羽毛 的翅膀，这也是一个变化嘛。那如果爬虫可以进化为鸟类，所谓的化石就要找到怎么样这个慢慢变，比如说这个爪越来越小，翅膀越来越长出来等等，就搞出这种东西来嘛。那这张图当然因为光线的问题哈，这张图你看不清楚，不过基本上的大概的特征是这样哈。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想象的啊。就如果真的找到的话了，哎呀，达尔文就可以安眠了，就说耶，找到了，找到一只半爬虫半鸟类的。可是现在是没有，这是画家想象的，说好像官兵捉强盗，我 missing link 失落了环节，那个化石没找到。那有在1979年，当时就有科学家提出来说，哎，我们吵了100年，说要去找一个失落的环节，一半爬虫一半鸟类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告诉人家说它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嘛。我们只是拿一个骨头来说，这是不是？不是。好，这不是 missing link， 没找到。拿一个来，这是不是？不是。那你要告诉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你说哦是这个样子，你照这个样子去找，好像说抓强盗，你不能抓一个人去警察局去，他是不是强盗？这了半天，他不是，抓一个他不是，抓一个他不是，你看他个相片出来嘛，说这个样子的秃头胖胖怎么样，那生了瘦就不要理他了，碰到什么对头很多的都不要理他了，就是秃头胖胖的样子都没有，我们找半天。所以呢这张图呢大约我不敢确定，是1979年有一个画家，一个动物，一个古生物学家画的，不过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就是说你看这个只呢 很特别的地方是两只脚站着的，前肢翅膀，可是灵感里没有看，没有漏掉的是它前肢的翅膀前面还有爪的，你没有看过有一只鸟有翅膀，翅膀下面还有一只爪的这个没有吧，哎，就是半爬虫半鸟类嘛。然后它的羽毛呢，当然你看不清楚了，不过基本上呢它下面是羽毛，上面的部分还是鳞片，对吧？是说有鳞有毛，又有羽毛又有鳞片，那就表示在进化中啊。那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爬虫类的嘴啊里面通常有锯齿状的牙齿，鸟类是没牙的，鸟啊，那种鸟直的弯的，它里面没有牙的，就光溜溜的嘛，啊，所以这是爬虫跟鸟类的不同。那它的牙呢可能比较少咯，或者比较短咯，那这些都叫做那个。所以他们说如果你能找到一只像这种鸟，那个人可以得诺贝尔奖，去找吧。那当然我就说1979年30年前就画出来了，到现在为止没找到，不过曾经有一度我们中国人要去得诺贝尔，在东北辽宁找了一只很像的，哇，那全世界轰动，说这一下子好了，达尔文找不到了，被我们中国人找到了。但后来发现造假的，造假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只什么鸟跟另外什么龙啊，把两个骨头凑在一块的时候，你看它又有这个恐龙的特征又有这个特征，哎，哇，那变成中国科学界一个大丑闻。本来他好高兴啊，他说你看老外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找到，结果又发现又是闹剧。 所以这种事情呢，这就是说化石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其实基督徒我们在反进化论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的焦点是广进化，低等到高等的这个进化论的问题，我们不是反对微进化。所以因此从微进化的观点呢，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怎么样透过杂交，透过各种的方式，能够譬如说猫啦狗啦，你要变成什么样的狗啊，所以现在狗有很多种啊。那除了是天生的狗的各种形状特征以外，那你可不可以把某一种狗的特征跟另外一种狗的特征混在一块，做出一种什么样狗的特征呢？以现在的繁殖的动物学的技术来讲，没有问题，那可以做的。那你说这证明了进化论是对的？本来是微进化，微进化是对的。微进化一方面有化石证据，第二个你可以实验证明的。你可以在实验室短期，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果蝇哈、苍蝇怎么样变成眼睛大了小了，翅膀长了短了什么，哇，那种很好玩的。那果蝇的寿命6个月，你知道几年拿个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好几代了，没有一个人傻傻去做一个广进化的博士论文。广进化至少单位是以百万年为算的，百万年还观察不到个什么东西，那你永远不要拿博士了。对，你不能在实验室做广进化的嘛，你能观察只能是拿化石。那化石没有呢，那你说如果找到化石我去拿 PhD， 那你等吧，你等到哪一只半爬虫半鸟类的可以找到，你去拿一个这个化石，那你就可以拿博士。那100多年都没找到，那你博士别找了嘛。所以因此所有进化论的博士论文都是微进化的，没有人做广进化的，不能做。但是很多微进化的数据跟资料，很多人被借用来应用在广进化上，但这个的过程本身就是有一个问号了哈。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微进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数据或推出的一个解释，可不可以应用在跨越种族的种类的这一种的解释呢？那对于有些进化论者，他一厢情愿的，我觉得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既然这个看，那当然就可以。这样的话，他当然就觉得一点都没有问题。可是有的科学家可能觉得说，这边可以的，到这样一个大范围不一定可以。争论是在争论这个地方。第四个，就是所有的科学家是不是都接受进化论？只有基督徒反对这个，反对这个什么进化论呢？其实不是如此的哈，不是如此的。那么待会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其实现在攻击进化论最厉害的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因为化石证据的问题，所以待会会提到这个所谓的哈佛的教授的 Gold， 他提出一个叫做药镜平衡理论。这个是古生物学家，他专门研究化石。那因为 Missing Link 是一个100多年来的公案，所以他想要走出这个框框来，就是说不打这个混账，就说永远在这个里面去找出，一定要找出这个化石来证明达尔文是对的。他干脆就跳出来，就认为说，如果这个中间本来就没有呢，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的话，是不是进化论错了，或者有另外一种理论的进化论？所以他提出这个药镜平衡式的，但他仍然认为叫进化论啊。这是一种人在争论，这是在进化论圈子里面的人在争论。另外一种人呢，他是在做什么呢？做分子生物学的。分子生物学做遗传啊，做什么这些小分子的东西的，遗传学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呢，来跟这个传统进化论发生对抗，或者说发出问题。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在达尔文的时代，严格说起来，他同个时代有一个神父叫孟德尔，是奥地利的一个神父，他提出遗传学的。所以当时1859年进化论提出来的时候，然后到他1879年过世，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前后，孟德尔的遗传学的理论提出来了。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跟这个好像圣经关于神造人的这个东西有冲突，就变成报章杂志的大新闻。所以因此大家的焦点都注意到进化论去了，这个遗传学的问题呢反而没有被大家特别注意。 或者说从遗传学的观点来讲跟圣经不抵触，不抵触就没有造新闻，没有造新闻就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它。进化论的问题不是它对不对的问题，以今天来讲，所有电影明星歌星都要闹个消息上报，管它真的假的，什么绯闻什么闻，只要有事情一上报，这就是赚钱的好机会，就这么回事，就怕没消息没新闻，所以好消息坏消息真的假的是故意的，那就怕你默默无闻，你知道什么消息都没有。对，所以进化论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变成争论的焦点，所以所有人都在看进化论，反而这个遗传学呢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人去注意它。可在科学家的角度来讲，哎，发现这个东西跟进化论呢两个刚好相反，遗传学是强调先天的遗传的嘛，先天来决定了各种生物的变化，环境的适应，一切的一切都是先天性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来左右各种生物的变化的，所以是环境决定论，是外在环境决定论。遗传学呢是相反的，是内在遗传的东西决定论，你天生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所以是先天的，这两个刚好南辕北辙。所以到了19世纪末，大概1880-18到公元1900年，这二三十年当中，在科学界生物学界里面，强调先天跟强调后天，强调外在环境跟强调内在遗传的两派的人就争得你死我活，吵翻天了。最后到20世纪初1900年过后呢，两边就妥协，妥协说好了别吵了，各退一步也各进一步，结合起来就是今天的新达尔文主义。所以所有东西加上一个新啊，哎，就很有奥妙了哈。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实行的是不是马克思的，是中国的有特色的新社会主义，是空前的，对，新的。这新达尔文主义呢，就是达尔文认为环境决定一切吗？适者生存这句话保留了，可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被抛弃了。遗传学里面固然提到遗传，但遗传学也同意环境或种种的因素会刺激产生突变。对，突变是遗传学名词，是在正常之外的突变。于是他把这个突变接收进来，加上环境的筛选，两个就变成新达尔文主义的左脚跟右脚。就说物种怎么会变的，他说因为在遗传上来讲，本来这个什么谁生谁啊，老鼠生了孩子会打洞怎么之类的，就是遗传学，他生在智慧，结果生出来如果一个老鼠不打洞怎么办，就变成做别人进化了嘛，他怎么会变呢，突变。所以不是从正常而是从非正常的出去，可他一变了以后呢，要靠环境来筛选，那生出了一个老鼠儿子不打洞，那你会做啥呀，啥也不会做，淘汰就没了。那结果这生出来的呢不会打洞，可不可以做别的用途，比如说不打洞肉很多干嘛，就给人吃，那就有人养，哎，适者生存，生存是有人养老鼠来吃，就这种老鼠一堆，那种生出来又不打洞又不会肉又不多的，全身都是骨头了，淘汰没了啊。因此突变加环境的选择就变成进化了，所以名字左脚右脚嘛，对，先突变，突变出怪怪的一大堆，一大堆呢要环境筛选，最后赢的就活下来了，就适者生存，于是进化就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呢再突变再筛选，对不对，环境的筛选再选一个，所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哎，所以二十世纪初开始两边一妥协以后，大家哎，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就有理论来解释，不是完全靠环境啊，达尔文传统的是100%环境选择，但是新达尔文主义就加上遗传学的突变。问题是二十世纪下半，这个遗传学啦、分子生物学啦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以后呢，问题越来越大了。就换句话说，在达尔文时代，他对遗传学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当时不要说他的不所知，那个时代的人对遗传学的了解很少很少。100年之后，我们现在对遗传学、对 DNA 什么各种的东西的知识，比以前多了上万倍以上。 那这些知识就会对达尔文环境决定什么的变化这一类的观念和理论呢提出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说进化论如果会再一次革命性的窝里反的话呢，会败在哪里？就败在分子生物学手上。分子生物学这种非常精密的从遗传学的衍生出来这一套的知识呢，对遗传学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反进化论最强的而且让进化论摇摇欲坠的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拿那本圣经把进化论搞垮的，是分子生物学。啊，基督徒也有很多人读分子生物学，所以反进化论的人不见得都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读这方面的东西，他也可能觉得这个原来的进化论的理论可能太简单了啊等等。好，那因此进化论本身来讲呢，我就刚隐约的提到了哈，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的哈，不同的阶段。那么阶段的里面呢，其实一个是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那就是强调适的生存，强调外在的环境的适应。那因为外在环境的适应，所以他觉得这个进化过程是很漫长的，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那么最典型的一种说法呢，大概我不知道哈，我不敢确定，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去收集现在的儿童的小学的生物学课本，还有中国大陆课本跟台湾课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小学生的那个进化论或者生物学课本会告诉你，小朋友你们看他长颈鹿，有他脖子好长哦，你知道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吗？因为有一天有一大堆鹿在一个地方吃草，低头吃草，抬头吃叶子，然后那段时间饥荒旱灾，所以草死掉了，叶子吃的差不多了，最后呢没有草吃了，怎么办呢？大家抬着头，这又不会跳，对，鹿又不会跳的嘛，没办法吃啦。哎，有一只鹿呢脖子特别比别人长，所以别人就够那个高度吃吃没得吃了，那只脖子特别长的鹿呢适者生存，啊，他留下来了，所以一代又一代脖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是小学课本，现在呢没人信了，这是当童话故事讲，就跟什么白雪公主啊那种故事一起来讲的，谁会相信这个？哎，可是可能现在小学课本还是这样讲，因为适者生存什么意思？他脖子长嘛，对。那事实上为什么现在被认为说这是童话故事，不是真的进化论？为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个饥荒可以一个月两个月没东西吃就死掉了，可是进化那个脖子，如果短脖子的鹿变成长颈鹿是这样进化过来的话，那好几百万年呢，哪有一个月就脖子就动出来了，对，所以你说如果是突变呢，啊，然后这样适者生存的一个左脚跟右脚的话，一个是百万年为单位的，一个是几天几个月到就定生死，你自然怎么配啊？不可能的。那如果现在由于分子生物学研究 DNA 的人，他如果再找点麻烦，怎么麻烦呢？把鹿的血啊拿来，长颈鹿的血来检验他的 DNA 次序，啪一排，这两个不一样，好了。他根本不是从那边变过来的，不是从脖子慢慢，所以短脖子的鹿慢慢脖子变长变成长颈鹿。以前我们总是想看起来都很像嘛，现在用验血了 DNA 什么一排列次序下来说，谁跟谁是表亲，很多外形这个跟这个很像的，我们以为是同一类，现在从 DNA 啊什么这种知识来看呢，通通乱了套了，所以不要乱认什么表亲了，所以很多我常开玩笑了，有些进化论就说你相不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我们相信，你们这些人不相信。我说你相信你是猴子变的，我肯定不是猴子变的，我们是猿科变过来的，你知道吧？那他说那猴子不是猿吗？那真的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的，猴子就是猿嘛，所以有人不知道猴子跟猿有什么差别，80%人都不知道猴子跟猿有什么差别，然后再吵进化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 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